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住龙清巴，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一个凡夫如何成佛的一种修行的次第。怎么样通过这个共同加行、不共加行和正行大圆满等的一系列的修法，让我们了悟自己的一种本性，让我们了悟心性的这样一种修行过程。那么这样前行引导文呢，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哈，那共同加行的这个内容已经学完了，现在学的是不共加行。那不共加行呢，是这个如何修皈依。因为皈依呢，它是去入这个修行道、去入解脱道的一个入门。如果有皈依呢，就是修行者，就是佛弟子；没有皈依呢，就不算是佛弟子。然后这个呢，这个皈依呢，主要是一种这个它的因呢是信心，是信心对于上师三宝呢产生信心，了知功德之后，如是呢产生一种信心呢，这个是皈依的之心。然后它的本体呢是一种誓言。就是说立誓啊，就是说发誓的不舍弃三宝。当然呢，就是说这个不舍弃三宝的话，在早期的时候啊，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不舍弃呢，是这个不能够抛弃上师三宝，是这样的。那么从就近的侧面来讲的话，了知我们的本性当中具备三宝种性，这个是没有办法舍弃的因为每个众生的心性呢都是具有这个佛性，具有佛法身三宝的自性的。那么这个呢，通过修皈依的一种不断的一种修行呢，逐渐逐渐的认知，逐渐逐渐的安住。然后这个皈依的修法学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二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修法呢，是进入了这个佛门，就是说是修行解脱道之后呢，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解脱，也是为了利益所有众生，为了一切众生解脱呢，然后呢可以说来修行这个成佛之道。因为就是我们要帮助众生呢，首先要让自己有这个帮助众生的能力。那么如果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呢，我们如果自己就是说是有100块钱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自己具有100块钱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帮助众生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钱比较多的话，那么就是在满足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所需之后，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要有利益众生的心。没有利益众生的心的话，即便是你拥有所有的财富，也不一定愿意去帮助别人，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说，在有了帮助众生心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多少一种资金，有多少钱，那么就决定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在自己的一种生活不成问题的前提之下的话，那么我们的钱越多帮助众生的力量就越大这个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个从修行的侧面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众生，也要和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具有何种功德和这个呢就是说有关联。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人我们自己没有正道我们帮助众生的发心啊、能力啊，还有各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力量呢就受限制。那么如果我们获得了初地菩萨我们有初地菩萨的身份，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有这个很大的一种这个余地可以尽可能的帮助众生。但是这个也有限这个也是有某种这个局限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障碍还没有断尽，功德还没有圆满。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够最圆满的帮助众生呢？那么只有自己成佛的时候，如果自己成就了佛果了，那么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清楚众生的根基，他需要什么样一种帮助，他是什么样的法对他最适应最适合等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障碍的缘故呢，我们的悲心也很圆满，非常非常的圆满究竟，善巧方便也非常的一种究竟。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呢，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帮助众生，不单单是让他获得暂时的安乐，而且让所帮助的友情本身呢通过修行菩萨道的缘故逐渐成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菩提心的那种的话，也是为了利他的缘故呢，我们要发誓成佛。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学，不单单是就现在修学佛法，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我自己解脱，而是要为了一切众生获得解脱。那么要真正达到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获得解脱的这种 要实现这样的愿望的话，那么自己上学当中的烦恼要断掉，自己的功德要圆满，这个时候才可以保证自己在很长时间当中可以帮助众生。否则如果自己我们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话，比如说我们自己下一次能不能 得获得侠门人生，下一次我们能不能怎么样都不好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帮助众生的这个愿望就只有搁置。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你现在的话你没办法去帮助众生了。意思说呢，要帮助众生的话，首先让自己呢他的修行要稳定啊，自己升起的该升起的功德，该断除的障碍，这些呢都要就说是修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这个度化众生是比较稳定的。啊，最稳定当然就是成就圣者，成就佛果之后呢，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是发菩提心呢，我们就是说进入解脱道之后呢，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解脱，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了一切众生都获得成佛，如是呢我要闻思修行啊，开始修行这个解脱道。这个是菩提心的主要的一种这个思想。但是呢就是说展开这个思想要修学的时候呢，这里面也有这个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他平等相换呐、啊，自他相换等等，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持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六度，还有修持四摄啊，这个整个所有的修行道呢都包括在这个菩提心当中。所以这个菩提心呢，那既是大乘的入门，也是大乘的一种核心，也是大乘道的究竟。那么今天呢我们学的是这个菩提心这个这一品的最后一堂课了哈。这堂课讲完之后呢，这个这一品就讲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呢我们也讲了，那么一个对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是不是拥有一些暂时的神通神变，这个都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因为就是说是有些外道他也有神通神变呢、啊、这些也有的这些呢都不是这个大乘道的核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学大乘道的时候呢，也不能够以追求神通啊，或者就是获得什么样一暂时的利益啊，以这些呢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目标。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的话，最需要升起来的一种功德，那就是升起一个菩提心，真实无伪的，或者说真实的很清净的利益众生的心。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呢，不单单是说我认识的人，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或者说这些马上要这个濒危动物啊，或者说某些就说是那些小动物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大乘的菩提心的一种所利益的众生的范围啊，是所有的有情一切具有心识的不单单是人类不单单是就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具有心识的这些旁生，乃至于这些这个地狱的友情啊，恶鬼的友情啊，还有我们见到没见到的其他世界的友情啊，还有就天人啊等等，只要没有解脱的，都是我们要发心利益的一种对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佛陀在教法当中讲六道轮回，今生当中是人，下一世呢就不一定是人。那么如果我们只发愿利益人，那么这一批人死了之后，他有可能就不是人了，他就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业转成了旁生啊，或者转成了其他友情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利益的众生，不管是怎么样调换，因为就是说凡夫众生他的轮回当中就是说六个选项六个选项，就要不然就是人，要不然就是旁生，要么是非人，要么是天道地狱等等，他不管怎么调，反正呢我自己的心呢就是为了这些众生，不管你是人也好，还是旁生也好，还是地狱有情也好，我自己的心呢都永远不变化我就是为了这些众生呢，为了他们利益的话，就说是这个去修行这个菩萨道，我获得一种证悟之后呢，通过我自己的证悟和力量来帮助有情，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那么这个帮助呢，不单单是说让他获得一些暂时的利益，比如说他没钱给他提供一些钱财，没有工作给他提供工作，这个也是一种帮助。菩萨的帮助不仅仅是这个，菩萨的帮助呢是就主要是心灵上面的他自己的迷惑消尽，然后获得认证认知到自己的一种觉性。那么如果他能够认知觉性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出世间的功德能获得的话，世间的功德是顺便获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一心一意追求世间的利益呢，出世间的功德没办法顺便获得，但是呢如果让众生获得了出世间的利益的话，世间的利益是顺便获得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修行呢也是要应该有这样一种目标吧。所以说呢对于修行者来讲，相信当中升起一个非常真诚的纯净的利他心菩提心呢非常的重要。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后面的最后一部分的内容。然而 我们根本不知菩萨住于何处。那么这一段话呢，是让我们要对身边的所有的一些友情呢，升起一种清净观啊，升起清净观。升起清净观呢，就是说我们要升起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菩萨住于何处啊，具有菩提心的菩萨到底是住在哪个地方啊，这个是不确定的。菩萨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菩萨他都是有某种很明显的特征，尤其是在外表能够体现出来的特征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个这些这个壁画上面，或者在这个唐卡上面，在这上面呢看到，哦，这个菩萨他就在莲花上站着，哦，他的后面有一圈光啊，这个呢就是个菩萨，我们就是在这些这个画像上面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菩萨是不是只是在佛龛上住着？是不是只是在壁画上住着？是不是只是在那些就唐卡上面住着呢？不是，真正的菩萨他一定是要走进众生，走进众生，他会在众生的一种范围当中去做帮助他们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呢？有一定的必要性。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不到人间来的话，不变成和人一样的样子的话，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和他交往。交流不了，也没办法就是说是接近他，去学习他的一些菩萨的行为。所以说真实的菩萨他成就之后啊，证悟了之后，他一定会再再的回到众生的身边，人回到人身边，旁生回到旁生身边，是这样的。反正呢，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能够听懂的语言去帮助他们啊，就引导他们去向一步一步去向解脱。他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回归啊，就他证悟的人啊，他已经获得解脱了，他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回归呢，那么他在外表上面就注定和一般的人一样，差不多一样。只有你和他长时间交往之后呢，才能够发现他不共的特质，就他作为一个菩萨的不共特质。但是呢，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哎，到底是谁是这个菩萨，谁是小偷，哎，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也许就是说这种看起来很萎缩的一个人，你看起来他就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不一定啊，他是不确定的。你看到一个非常就是说显现上有功德的人，他就是一个菩萨吗？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菩萨住于何处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么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下面告诉我们说，经论中说在屠夫妓女等当中也有许多以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菩萨，所以很难了知其他菩提伽罗的相续中是否具有菩提心。因为菩萨他自己的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呢，他不一定是只变成一个出家人，只变成一个很清净的一种生活的人，他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变成这样的人呢，他接触的一种对象对境呢就相对就减少了，他的范围就通过这样身份局限的时候呢，他的能够接触的能够度化的范围自动就减少了。那么就是说他如果要度化更多的人呢，他就不能局限一个菩萨规定经论当中规定，你如果要回到世间当中来，必须什么什么一二三四五七个条例你符合这个条例你才能够回来，不符合条例又不行，他没有这个条例。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他都会实现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是以出家的身份，有的时候以在家的身份，甚至于呢这里面讲了，如果以屠夫的身份能够更好的帮助众生，他就以屠夫的身份来实现。如果以妓女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帮助众生，他就以妓女的方式来实现。如果以乞丐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度化众生，他就以乞丐的方式来实现。如果以明星的身份更好度化众生，他以明星的身份来实现。如果是以一个政客的身份更好度化众生，他以政客的身份来实现，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我们外表看起来就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某某明星又报什么丑闻谁谁谁又吸毒啦，怎么怎么样，这些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呢，他在这些这个表象之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这样做的一种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是没办法去确定的。我们只能够通过他的外在的行为，大概判定他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什么样一种不好的人，或他做因为做这个事情的缘故，他是一定是个坏人。这个只是从外表我们自己一般的人能够作为一个判断的一种标准，我们仅此而已。但是呢，他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知别人的心，因此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别人的行为来确定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菩提心，他内心当中有没有佛法的证悟，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了解不了，是这样。所以说此处讲了很难了知其他菩提伽罗其他众生的相续当中是不是具有这个菩提心。而世尊也说，除非我与同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除非我与同我者，就是除非了我，因为佛陀他是已经圆满的证悟了这个法界实相的，他是辩知者， 遍知一切。佛陀说，除了我和像我一样获得佛果的这些，获得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获得佛果，但是呢，如果他获得了一些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高的证悟，比如说这些菩萨的果位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这个人是凡夫吗？还是个圣者？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无人能量他人心，一般的凡夫人没办法衡量其他人的想法。啊，就是说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没办法了解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只有通过一些外表的行为来推测，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会把他的想法告诉你。除非除了这个之外，你直接去了知这个人，从他的外表了知他是一个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就没办法了知，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应当对令智相续升起菩提心的，任何本尊上师善友等作身佛想。那么就说是。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其他的众生到底是不是菩萨，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对这些众生呢升起一种清净观，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菩萨来想。也许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还是不是，他的行为也许非常的离谱，他所做的行为可能非常离谱，但是他内心当中是不是一个菩萨的化现呢，我们就不知道。他因为就是说，菩萨他利益众生的时候，不一定是中规中矩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的。中规中矩的方式能够利益一部分的众生，还有很多其他的根基的众生呢，这些他就如果通过中规中矩的方式，就不一定能够度化。所以说呢，他既然是以利益众生为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呢，他就不一定是单一的。不一定是单一的手段力，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可以。所以说对一般的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应该保持一种清净心。清净心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菩萨，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因为他的行为去做一些诽谤去定论就给别人就做一个什么定论呢，这个很没办法就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给我们宣讲的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这些呢，也把它呢应该当成本尊呢，就把这些当成真佛想。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修持这个善法就是说通过这个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的本尊，让我们升起了菩提心，那我们把这个本尊呢当成真佛。如果是某一上师让我们升起了菩提心呢，我们把它当成真佛。然后某一个就善友帮助我们升起的菩提心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真佛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把这样一种对境升起菩提心，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种对境当成真佛想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是对他的产生一种清净心，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清净的功德。因为就是说我们要趋向于觉悟的，要把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杂念，很多就是说对我们修行有害的这样一种心态呢，通过修行逐渐逐渐的去掉。而这个呢，就是一种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的上师善知识呢，是应该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而就是说是这个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到底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标准的一种现出家相的这种上师善知识吗？还是说是任何一种形式的都有可能啊？这个地方讲，任何一个形式都有可能。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不管是哪一种身份，都应该把它当成真佛一样去。就说是去感恩，因为这个菩提心对我们的修行来讲那是太重要了，是这样的。没有菩提心修不了大乘道，所以说呢，有了菩提心呢，依靠这样一种标准就可以进入大乘。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应该说他做了佛的事业他做了佛的事业，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像真佛一样的一种善知识。对智相续而言也是同样，自己认为已经证悟了实相之意，获得了神通三摩地，面见了本尊等，无论出现任何表面的道相功德，如果依此使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无有退转，并且越来越增上，就可以断定这些道相是真正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这一段话呢，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哈，因为这里面前行当中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那么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会获得一些感应，会有的时候会获得一些感应。那么获得感应呢，对我们相续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修行，比如说修持这些修这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或者念佛、念咒语打坐等等，在修这个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嘛，所以有些时候呢，自己就会就获得一些感应。那么对智相续而言是同样的，自己认为如果我自己认为我已经证悟了实相，证悟实相就证悟了空性的了达了这个心的本性，或者就是说我获得了神通三摩地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呢， 然后获得了神通，升起了一些这个禅定，获得三摩地，或者面见了本尊啊。今天在修法的时候呢，好像是观世音菩萨啊，就是说出现了啊，给我讲话，给我授记，或者说是那种金刚手菩萨出现了，给我讲话授记，面见了本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论出现任何表面的道相功德，那么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有些时候会在梦中出现，有些时候呢会在打坐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出现，啊，有的时候呢就在禅定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不是证悟了实，今天这一座修得特别好，他就很有感觉，是不是我证悟了实相呢？或者就是今天呢显现了一个啊，就好像获得了一些神通，那么这个神通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面见的本尊是不是真实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现前的这些呢，有些呢就是真正的证悟实相。有些呢是真正的见到的这个本尊是真实的本尊，有些时候呢这个三摩地呢也是真实的一种神通三摩地，但有些时候呢这个所证悟的实相呢，它只是一个我们认为的证悟而已，它只是一种就是说把某种禅定的境界当成一种证悟，这个也有，或者只不过还有一些就是说只不过今天这一座修的感觉比较好一点啊，这感觉是不是就证悟的实相了？或者有些时候呢就见到了一些佛菩萨，那是不是真实的本尊也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这些非人哈，这些这个非人呐、啊、这些这个邪魔啊，他们为了就让这个修行人入歧途啊，为了让他入歧途呢，故意的他就会变现一些这样自己欢喜的、自己喜欢的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样子，然后显现在你面前，然后呢就说闪闪发光，闪闪发光的时候呢自己就很高兴很欢喜。然后因为就是说自己终于见到了这个所谓的佛菩萨了，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修行他没有深入到这些很深的层次的话，特别喜欢外在的相啊，很喜欢外在的相啊，就是说这个佛像如果哪天我们自己佛台上的佛像啊就说是发光了，那就觉得这个不得了了，是这样，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个佛像发光，也没从来没见过佛像给对自己笑的这种啊，自己觉得就是肯定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功德。那么这个外在这个相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相而已，这个有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自己的出现一个幻觉，这个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就是说是真实的你的这个修行到了之后呢，它外在显现一个成就的相，有可能是一个邪魔外道一个非人呢为了引诱你，然后呢给你变现这个相。如果是引诱你，什么必要性呢？他如果这样变现之后，因为你很特别单独特别喜欢，所以说呢他一旦出现之后呢，那么你就会很恭敬他，他说的任何一个话你都会去做，那么而且就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所说的话引导你的话，有可能就慢慢把你引到趋向于歧途，让你去做一些和正法不相干的事情，或让你去造一些罪业，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歧途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告诉我们，无论出现表面的任何道相，不管出现任何道，这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早晚会遇到啊，早晚会遇到，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刚刚学习佛法时间不长，这些所谓的这些感应啊，还有很多这些呢就是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佛法的时间越来越长，当我们的功德资粮逐渐上来之后呢，以前没有体会到的这些变化就会出来，很多这些感应呢逐渐就会出现，就会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如何善巧辨别，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就是一个路标，一个相当于这个一个标志，一个十字路口，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啊？这个时候就是要面临抉择的啊。如果就说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把它直为真实了啊，觉得自己不得了了，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可能就让自己入歧途。但是呢，如果自己做了正确的选项呢，他就不会入歧途，就觉得啊，这个就是个相而已。就像我出去看到人一样，就像我就是听到一个声音一样，和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它出来就出来了啊，然后消灭就消灭了，就没有患得患失这个心态，这种心态去面对是最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这儿就升起单着，就开始追逐这样一种相，因为追逐相的缘故呢，自己开始迷失了自己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修行，这样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衡量呢啊，这告诉我们一个衡量的方法啊。就无论出现什么样一种表面的功德，如果依靠这样一种相，比如说见本尊也好，获得神通也好啊，通过依靠这个呢，让自己相续当中的慈悲心菩提心没有退转，并且越来越增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自己对因果越来越相信，然后呢就是对佛菩萨的信心呢越来越增上，尤其是对众生的慈悲心和菩提心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清净，那么这些的相呢都是真正的相 啊，这个就是真正修道的时候一个验相，好的验相。但即便是好的验相，自己也不能够去单着啊，也不能去单着，是因为单着本身呢，就认为会让自己呢，啊，这个单着本身呢就是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就可以断定我们是真正的功德。倘若依此等使慈悲心、菩提心日渐减退，那么这些表面的道相也无疑是魔障或邪道。然后如果自从以前呢，就是说自己的修行好像还可以，但是呢，自从见了所谓的本尊之后，自从有了这个神通之后，然后呢，自己的菩提心越来越差啊，对自己的对众生的慈悲心越来越差，对因果的一种对因果的取舍越来越不在乎，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己取舍因果的时候越来越粗大的话，又不是越来越细微，这就说明自己可能就是错道了。所见到这个相呢，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这个道相，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就是说是念忏悔啊，然后就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心，是这样。这样的话就会让自己重新回到正道上来。所以说呢，这个心相续当中有没有菩提心，或者我们的菩提心是否在逐渐增上，这个是可以判定我们这个所修的道，或者这个阶段我们修的道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所以或者说所见到或者所获得这种感应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就是个标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见不见到光明，是不是见到佛像，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些本尊的授记，这些通通不是标准。啊，因为我见到本尊，所以说我怎么怎么样，对不起，这个不是标准。而这个是什么呢？你见到这个像是，或者见好没见到也好，或者这段时间我根本没见到任何的像，但是呢，你观察我的菩提心越来越增上了，我的慈悲心，我对众生慈悲心越来越增上，我对因果越来越相信，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在稳步增加。那么这个就是对的，那这个是正确的相，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一定要就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哈，学修佛法的人，不是说一个不是一个单纯信佛的人，这个学修佛法的人，真是跟随佛陀的一种足迹去修行，立志于度化众生的这种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什么很重要呢？就是说你的修行是不是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说你是不是看到了佛，是不是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了光明，是不是听到了某种声音，是不是看到佛龛上的佛像放光？不是这个，永远不是。不是说做一个好梦啊，梦当然更加不能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标准的，是这样。所以说，真正的标准就是说，你的因果正见是不是增加了？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是不是增加了？然后你对于佛对众生的慈悲心、菩提心是不是增加了？你的执着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的贪欲啊，这些烦恼是不是越来越轻微了？这些呢，就是一个标准。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作为一个所谓的标准，是这样。虽然以前的伽蓝派的这些伽蓝派的一些祖师啊，伽蓝派的祖师呢就教诫他的弟子的时候说，如果有人问你们的这个教派，你们的这些上师或者教派啊，有什么样不共的标准啊，千万不要说什么神通广大呀，啊，千万不要说其他的，你们说通过修行逐渐呢对于因果升起的正信，逐渐对众生的慈悲心在增上，这样呢你说这些的是对的，这个就符合正道嘛，而不是说别的这些就是说信徒众多啊什么就神通广大呀，啊，说这样那样，这些都不是啊。就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对于该重视的，比如说菩提心是不是升起来了，因果正见是不是很稳固，我们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很重要的，很多很多修行者对这个呢不重视。而反过来讲呢，不应该重视的神通神变啊，放光明哪个地方有太阳就出现什么光圈了，是这样，你对着太阳照肯定有光圈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不对着太阳照出现了光圈了，那就可以。所以说很多这些出现了这些瑞相啊，我看了是不是对着太阳光在照，怎么对着太阳光在照的话，这个可能是要打个问号的，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对着太阳照肯定有，所以说这些不是，就是有，但是我们自己呢作为凡夫人，因为没见过嘛，太就好像一个农村的人突然进大城市，这个也稀奇那个也稀奇，他在大城市生活的人，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啊！但我们什么都没见过，以前那进了大观园之后呢，哦，这个也好稀奇，那个这个摸一下，那会儿这个动一下，好像觉得都很稀奇。但别人修行时间长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城市的特色啊！它我们城市的特色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明程度啊、我们的精神程度，这个是我们的。但是呢，刚刚进到这个城市的人，他发现不了这个。他看到就是这个基础建设如何如何，高楼如何如何，他都是这些。所以说我们修行佛法的人，刚刚修行佛法的人最喜欢外面的相，而对佛法他自己的核心的本质是菩提心，这一点是利他心，这一点啊，这个方面呢就没有重视。 所以说能够当我们学习佛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应该不再在乎外在的相了，应该在乎说啊菩提心是不是升起来了。然后这个我们在给别人就是说去交谈或者引导的时候，说要引导菩提心方面升起来，不是说啊你这样修就可以开天眼啊，你那样修就可以见光明啊，你如果见了光明了如何如何不得了了不得，你如果这样去算是一种误导啊，这个是误导别人，是这样的。真正来讲，佛法的核心永远不是神通神变，永远不是这些很新奇的东西。何况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佛弟子热衷于此的话，就会最后就变成笑话了。说什么是什么瑞相是吧，别人任何一个人都拍得下来，这个什么是瑞相的，所以别人觉得这个佛法里面都是假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就过段时间就开始打假了啊，是这样的。现在是热衷打假的时候，就是过段时间开始打假了啊，打假佛法里面的这些没必要嘛，这个不是我们佛法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佛法的东西就是慈悲心啊，稳固的慈悲心，菩提心升起来了，像这样对众生的慈悲心，对实相的了悟啊，对一切万法的本质的了悟，智慧和慈悲，这个是佛法的特色啊，其他的这些不是啊，不是。所以说我们修行佛法的人自己不要搞错了，也不要去误导别人说这个就是啊佛法当中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观念要转变啊，如果我们不学习呢，我们转变不了。所以华智牧师在前一年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东西。所有的修行佛法不在外向上面，不在外向上面，寺院是不是很辉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些修行者他是不是看到了光明，是不是见到了阿弥陀佛，或者是不是见到本尊，这些都不重要啊，也是不是有神通，这也不重要啊，是这个打卦准不准都不重要，统统不重要，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就是说上师善知识是不是在给你引导菩提心啊，是不是把这个菩提心的教授当成所有的修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引导，所有修行佛法的这些佛弟子们是不是都很重视菩提心的培养啊，是不是很重视菩提心的培养？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正确的，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讲了，如果慈悲心、菩提心日渐减退，那么这个不是好的相，表面上是看着好了，但实际上不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你都很倒霉，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顺，但是你的菩提心呢没有退失过，你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没有退失过，然后对菩提心没有退失过。啊，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你对万法空性的认知、如梦如幻的认知的见解没有退失过，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都是这个衡量我们修道这个标准，不是通过一个见个什么东西，也不是通过唯一的梦兆来判定，而是真是通过你的菩提心是不是稳步增长，这个呢作为一个判定的标准。特别是如果自相续中升起了无为实相的正路，就一定会对上具足虔诚的信心与清净心，于下具有不共的慈心与悲心等。特别是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空性的证悟，无为实相就是对于这个空性啊，对于万法的本性，如果真正的证悟的时候呢，它就说是如果证悟了真实的空性，它的功德，外在的功德是什么呢？表现出来第一个是对上面对上师三宝的一种信心啊，虔诚的信心和清净心那是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那么就对于三宝对上师的一种信心呢越来越增上，对下对所有的众生呢具有不共的慈心和悲心，以前没有的啊，以前我们的慈心悲心的深度不够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逐渐逐渐深入，然后逐渐逐渐广大，这方面的话就对众生的慈心和悲心呢就逐渐逐渐增上，对上师三宝的信心逐渐逐渐增上，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从正的功德方面来讲哈。如果对于断的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说烦恼我执啊，这些执着越来越微弱，这个也是它从另外一个侧面的一种相。所以这个呢是对我们很关要很关要，这些方面千万不要就是说忘记，因为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分别念时不时的以前的习气会时不时跳出来给我们就是说误导我们，还有别的其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也会在我们的这些这个朋友圈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说给我们交往交谈的过程当中，他都会这些言论都会影响我们，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怎么样去辨别的话，就很有可能被这些言论所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这个，我们就喜欢新奇的东西，我们就喜欢以前没见过的现在见到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很喜欢这个，所以说呢既然你喜欢这个呢，那么我们的心就容易被这个带偏跑偏，那我们喜欢这个呢，非常就他就找到我们的软肋 哎，这个就是你的软肋，是你喜欢的东西，它就是从这儿入手去诱导我们、误导我们，就是把我们引导去向你邪途，是这样。所以说，保持一个清净的一种见解和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修行呢，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看那些真正的一种上师啊、善知识们呢，他们在引导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基本上我也观察了一下，就是说真实的引导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些善知识们呢，他们在引导的时候呢，就鼓励我们修神通的、神变的几乎没有找不到的，都在打击，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东西啊，反正都在基本上就是说都在打压这些思想，打压这些言论。真正来讲，都是完完全这些所有的标准的善知识，都是说怎么样培养出离心，怎么样培养利他的菩提心。怎么样培养这样对万法的一种如梦如幻的这个见解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就非常非常的一种重视。而对这些有可能让我们就产生一些神秘感的东西啊，基本上都在打压，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喜欢这些神秘的东西，因为它新奇它因为它很新奇，可以满足我们某种需求。所以说，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正道不是正道的东西呢，是具有这个明眼的善知识们，他们就会就说是这个指点我们，就是接引我们呢，让我们不要就是误入歧途。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路上走的时候会很单调就会很单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长时间的就路途很辛苦如果说突然旁边出现一个很好看的地方或者说很吸引我的地方呢，很多人就会停下来之后就然后就耽误我们的行程，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也会非常的非常的枯燥，是这样，的确很枯燥。因为要对治你的烦恼，然后呢就是要调伏你自己的烦恼或者修行呢，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是那么让我们舒服的一个事情。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有些让我们觉得兴奋的事情，神通神变就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它就会中间就出来就影响我们。你看这个地方很好，我们正在享受这个神通培训班，来不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来不来啊？像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好，然后就去了。真正应该学的这些菩提心大悲心天天在讲这个，就反正就今天我就说，比如说我们听上次讲课，肯定今天讲的世界观肯定是在强调菩提心，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强调的。这个的确对我们非常重要它不会强调什么让我们凡夫人特别高兴的欢喜的事情，它不会讲。很多时候呢，就是给我们讲我们需要的，真正修行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欢喜的。凡夫人喜欢的基本上都是以前他习惯了这些世间的东西他喜欢，但是凡夫人喜欢的东西呢，对修道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而我们就对我们有用的呢恰恰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听法呀、思维啊、还有打坐啊、还有做这些调伏自己内心的事情啊，很多东西对这个没有兴趣，或者说刚开始有兴趣抱着一种新奇的心态进来之后发现没什么没有发现我理想当中的出现了这些大的转变这个没有他就发现没有什么刺激他的东西的时候，逐渐他就去找别的能够刺激他的一些新奇的东西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需要一定的善根呢，修行佛法的确需要一定的善根的支撑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趋势的标准。如吾等达波仁波切曾问至尊弥勒日巴，我什么时候才能摄受眷属尊者答言，一旦你已现见了自心本体非同现在这般，远离一切怀疑，那时也会对老父我升起不共同的真佛之想，并且也定会对众生升起无为的慈悲心，那时你便可以摄受眷属。无等他波仁波切呢，就是冈波巴尊者在噶举派当中呢很著名的这样一种这个冈波巴尊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噶举派呢，当然就第一个是这个马尔巴嘛，那在我们的很多唐卡当中呢就画三尊噶举派的三个代表的，一个是中间呢是马尔巴，然后呢右下边呢是米拉日巴，这边呢是更波巴实际上呢就属于这个代表性的祖师级的人物。那么就是说达波仁波切他一直米拉日巴尊者他也问过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摄受引导眷属这个摄受眷属不是说你去开个什么班，然后有几个人在听课，这个不是摄受。真正的摄受就是要满逐渐引导他真正的去向走上解脱道，这个叫做摄受。所以他这个摄受的标准非常的高但摄受有很多种层次初级的那种方式的摄受，因为你的这个摄受者本身他只有初级水平，他就没办法做这些就说是那种这个高级的摄受。有些呢，有些就摄受者本人他自己具有功德， 所以说呢，他自己在摄受的，他摄受的标准不一样，他能够摄受的弟子或者怎么样摄受众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说这个地方所讲的什么是能够摄受眷属呢？这个是指真实的摄受，啊，标准的摄受是这样，不是说作为一个骗子怎么样去摄受眷属，没有这样的，不是一个凡夫人怎么样摄受。真正的一个还没有自己没有升起清净功德的凡夫，很难是真正摄受众生的。说这个摄受众生的标准很高，所以说我跟塔波仁波切在问他的上师呢，什么时候可以摄受眷属呢？这个时候呢，米拉扎巴尊者给出了答案，一个是你证悟的心性哈，就是说现见了自心本体非同现在这般，就是说你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证悟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像现在这种庸俗的分别念，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分别念还是有执着的庸俗的分别念，什么时候你见到的不是他的一种新的显现，而是见到了新的实相。见到了新的本质，这个时候对现见的本质本性，新的本性的远离怀疑，真实已经现证的。那个时候呢，就会对老父就是对他的上师呢，这个时候因为他是这个精神上的父亲，精神上的父亲嘛，是这样说，对我老父我呢升起不共同的真佛之想，对我呢升起一个真正的佛的一种真佛一样的一种信心。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呢，也会对众生呢，对其他的众生升起的没有，就是说没有造作的没有虚伪的这个慈悲心，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摄受眷属了。第一个呢是证悟的心性，证悟心性的相呢，第一个呢是对米拉扎巴尊者呢升起一个真佛的相，第二个对所有的众生产生了一个这个无伪的慈悲心，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达到了摄受眷属的一个标准了。因此我们必须以慈悲菩提心为本，以闻思修不相陀离而实修。那么这个是华智牧去教诲我们呢，我们应该就是说是闻思修三者呢，就是说不脱离进行这个学修。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呢？我们修学佛法的根本是慈悲菩提心，以慈悲菩提心为核心，或者以慈悲菩提心为根本，所有的修行都是以利他都是以这个利益众生的一种慈悲菩提心为它的基本。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善还是恶，怎么样判定我们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意义，这个一个标准。就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奋发，每个众生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不单单是人啊，连蚊子连蚂蚁苍蝇，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天天去寻找这样一种可以，蚊子的话就去找可以吸的血，是这样的。苍蝇呢也是到处去找他喜欢吃的食物。所以说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话，不要说人，连旁生连这些友情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到处在跑，到处在奔波，是这样的。我们在就说外面看到的飞鸟在到处飞，蚂蚁在到处爬，这些人都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安乐去再奋斗再奔波。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也只是为了这个，也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自己的一种食物啊，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去奔波的话，那么如果仅仅是这个的话，那么我们的一种标准其实和其他的一些友情差不多，他们也是这个，他们也是反正从早上到晚上就说也是到处去寻找食物去为了远离痛苦去奔波去劳累，是这样的。人也是一样的，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他也是到处奔波。其实如果单单从这点看呢，并没有看出来人比那些旁生可以就说是这个高档多少高级多少，这个看不出来。其实从他的思想层面都一样，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意识在奔波，人也是为了自己的意识而奔波，是这样的。那么有的说不一样啊，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啊，创造这么多便利，是不是？但有些时候他不需要创造，比如说你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飞行器那就是这个很不得了的东西了。但是这个飞行器对蚊子来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自带飞行器，是这样的，它自己带了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到底哪一个更高档一点，我们就不好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人呢，他要去寻找这些寻找食物呢，他到处都要去工作啊。那就说其他的这些蚂蚁啊，他不需要这样去工作，他可以很简单的很随便的很容易找到他满足他的一种愿望的东西。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换一个侧面来看的话，到底这个人类作为一个高等动物到底高等在哪里，应该是他的精神的层面。精神层面的话，到底哪个地方能够凸显出他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利他心利他心，或者发现万物本质的这个智慧和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态，这个时候能够如果真正能够发现出来的话，发掘出来，这个就是最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是这样。他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 然后它可以逐渐达到这样标准。而别的旁僧呢，这些他的一种通过他自己的一种，他虽然也有心识、啊、也有佛性，但因为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业的缘故，就导致他没办法做很深层的思维，做很深层的思维这个是做不到的，是这样，利他心也发不起来。所以像这样，只有人呢，他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可以做一些不共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大德在很多修行的法律的书当中讲了，如果我们的目标就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些衣食啊，或者说为了繁殖后代嘛，是这些旁人都在做。啊，一般的这些动物都在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哪个地方显出来有什么样一种很不一样的地方，只不过方式不同，啊，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是这样的。人类更复杂，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相对简单，这个差别有，但是呢，它的本质上有没有差别呢？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所以说，作为人的我们，尤其是作为修行者的我们，如果我们为修学佛法只是为了让我活得更好，或者说我学习佛法是为了让我积累更多的福报，赚更多的钱。或者这样的话，其实呢，和这个旁生的思维差不多，也就是只有这些了，没有什么更体现出侠满人生的价值。所以说，就是我们既然已经学习到了这样不共的教法的话，应该利用这样一种思想，利用这个人生呢，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最有意义的事情呢，佛通过观察之后就知道，哦，这个真正的利益事情就是利益众生的心，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去奋斗。啊，就所作所为的一切呢，都是为了利益众。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颂词当这个原文当中来，必须以慈悲菩提心为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修行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去修行的。现在我虽然还没有能力，但是我的目标，我定的目标，我学习这些，我修学佛法，我是为了利益所有的迷惑的友情，为了让他们发现这个本质，让他们就是说真正能够了悟自己的本性。我是为了总有一天我可以做这个事情而去学习和修行的。然后呢，以闻思修不相脱离。那么这个慈悲菩提心是根本。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闻思修。首先呢，听闻的时候听懂了啊，比如今天这堂课我听懂了，听懂了之后呢，第二步去思维。因为这听了之后还有怀疑嘛，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所以下来之后要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去思维，反复去看书啊，去思维，就把这个意义呢完全确定下来，把这些怀疑去掉，然后呢把这些意义呢完全确定，这个是思维，思维完之后还不够，还要修行，就去实践，啊，实践这个佛法当中，它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完全结合的，所以说你这个闻思得到的东西，你必须要让他就是说通过修行让他完完全全的得到它，是这样。所以通过闻思修不想脱离而实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首先没有通过闻法断除真意，就不会懂得实地修行。所以首先要闻思，然后去修行。如果没有通过闻法和思维断除真意，这个真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真意和损减，有的时候是真损啊，有时候出现真损，有的时候就是指真意。这个地方的真意的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这个叫做真意啊，就这个叫做真意。损减呢是本来有的呢你认为没有，这个叫损减。但是呢，真意呢它就可以代表它可以代替损减嘛，是这样。说这个真意呢，比如说这个人没有过失，你认为他有过失，这个就是一种真意啊，这个叫这种正义，是这样的。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好人，你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他有功德，你认为他没有，这个叫损减。这个正义和损减都不符合这个法的实际情况，不是他的本来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要通过闻思，然后去遣除这些不符合他法的一种状态。比如这个杯子，它本来是空性的，离四边的空性，我们认为这个杯子是有的，是无的，是亦有亦无的，是非有非有的，这四边的这四种分别念，其实我们放在杯子上去观察的时候都不符合他自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思维呢，把这个有无是非的四边从杯子上剥离出去，剥离出去之后剩下的这个杯子就是他的自己的一种本来的样子，他显现了当下没有丝毫的本性，哎，这个就是他的本性本来的样子，就这样。所以说这种远离真意呢，必须要通过闻思来达成，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就要知道我这个五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以为的这个样子，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个是什么，大家的本性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看到的我以为的这样的，或者大家共同确定的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样子。其实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一种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很多的观察的方法，不断去分析观察，把不符合这个法本身的东西剥离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贴在这个杯子上的标签啊，这个是一个杯子，我贴个商标， 这个是什么牌子，哎，它好像就变成个牌子，这个商标了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呢？其实呢，它就是个杯子而已。啊，它就是个杯子而已。我们把它定这个贴个标签哦，我们一看这个标签哦，这个是一个国产的，这个是个进口的，然后再贴个标签啊，这个什么材料组成的，什么如何高档的，再又贴个标签是什么哦，反正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杯子上贴了一个又一个很多很多标签，最后呢，它就好像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标签所显示的样子，而不是它杯子本来的样子。那么我们要知道杯子本来的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标签一个一个去掉，去掉之后，最后没有标签的东西就是它本身。所以说我们分别念呢，我们会给自己给外境贴很多标签，这些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概念。所以说通过修行呢，就把这些概念去掉，还原啊万法本身的状态，这个在佛法当中叫实相啊，实相。因为如果了知了实相呢，我们就会不会再产生很多错乱的一种思想，错乱的行为，这都不会出现。所以说呢，这个真意呢，必须要通过学习呢，不断的去学习去遣除，就来知道就世俗这个法在世俗地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在圣意地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如实的了悟它的本性。那么如果不遣除真意呢，就不会懂得实地修行。你怎么去修行呢？你所修的是错的，你修的是贴了标签的，这个不是它本来的样子，所以你再去修呢，也修不出在佛经论点当中让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必须呢，要把这些该去掉的去掉，把这些真意去掉，才可以如实修行。如宋云，无闻之修行如断壁攀岩。就是说这里面讲了没有听闻的修行啊，就是说是你的修行如果没有通过闻师，没有闻师，没有确定正见去修行的话，如断壁攀岩。断壁攀岩是什么？如果你要去攀岩的话，你要去爬这个悬崖，你要爬悬崖或者爬山的话，你必须要有双手双臂都要齐全了。如果一个人没有手没有双手去攀岩呢，那就攀不上去的啊，没办法攀上去，很危险，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闻师的修行呢，就和这个一样，和这个类型是一样的，热情很高涨啊，就天天都想打坐，天天都想实修，都很想实修，但是他并不懂得该修什么，他就完全处在一种盲修瞎练，都是修他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应该修的呢，应该是说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达到目的地，是吧？他有一个正确，他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一种有个正确的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听闻呢，不去听闻有经验的或者已经证悟的佛菩萨的教言，不去听闻正确的方法，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去修的话，就如断壁攀岩一样，你没有双手就去攀岩，就是非常危险的，也没办法达到目的地。所以说如果没有听闻正道去修行的话，这个叫盲修瞎练，没有得不到就是说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你只是有这样的热情是完全不够的。所谓的以闻法断除真意，并不是指对浩瀚无垠种类众多的一切所知法了如指掌，而且在五浊恶世短暂的一生当中，也不可能了知这一切所知学问。那么这里面讲到要断除真意，就是说我们的闻思要道量，我们闻思道量。那么这个断除真意闻思道量是指什么呢？这里面有讲两种，一种断除真意，一种闻思道量的意思就是对所有的浩瀚无垠的种类繁多的一切所知法，一切法全部通达了全部通达了。由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佛法来讲哈，三藏十二部就大藏经里面三藏十二部的这些就浩如烟海的个法类有一种文通达呢，有一种断除真意，所有的这些全部通达。该断除的真意，它是针对所有这些经教当中所提出来一种，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它应该遣除的真意都遣除了。这个就是这个、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断除真意的一种状态。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说对所有的所知法了知，也不是对所有的佛法的种类都了知，而是对我们要修的这一部分。反正就是要修的这部分呢，我该断的就断了该升起定也升起了。像这样的话这是两种。那么就是说这两种是不是有就是怎么样去辨别呢？怎么样去做取舍？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做取舍呢？如果有一些智慧特别特别的敏锐的，特别智慧特别的敏锐的这些上根立志的人，他可以对所有的这些大藏经全部通达。是这样的，我们在佛教史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在这个佛教史上面历史当中有很多这些祖师级的大德，他们的的确确就是说是看这些，看完之后就懂，懂了之后就记下来，他不会忘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对所有大藏经都完全通达了，这是一种情况因为他们就是说 他们通过就是他们就是说修持一些法药或者前世的习气也好，通过修法药也好，一天都可以记500个宋词啊，就是相当于一天可以记背诵500个，完全不会忘记的。或者有些时候就看了之后呢，有不忘陀罗尼的这些，他看了之后就全部记住了，他不会忘失。说这种的话，他当然可以有几个机会通达，就所有的这些经教就全部通达，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但是还有一般的人，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普通人的话，你把所有的大藏经全部都了知，那是可能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在五浊恶世，在短短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不可能，对我们来讲也不可能，没那么时间精力，尤其是没这个智慧，智慧能力不够，所以说没办法，不可能了知一切的所知学问。那么怎么办呢？下面讲，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对自己所修正法的初衷后，所有修法正确无误，一清二楚，并通过思维断除所有正义。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佛法我们没办法通达，但是呢，对我们要修的这一部分，比如说你学净土的，你学净土的有关净土的方方面面，就有关净土的方方面面啊，我要修的，我要学的这些怀疑必须要清除，很确信，不管是有关净土的哪一个方面，我都没有怀疑。啊，这可以，就是说我都可以一直这样学下去，不会影响我。这方面就算是这个方面的争议完全全除了。这方面对于净土，你要所学的净土的这部分的这样一种定解已经升起来了，有这部分的文思已经就近了。那么如果我们是要学这个共同家行，那么有关共同家行这部分，它所有的争议我们要遣除掉。就是狭慢难得啊，寿命无常啊，业因果啊，这些反正就是说共同加行的这些所有的争议要遣除掉。我懂怎么修，他的前行、正行、后行怎么修，我都懂。然后五加行当中呢，比如皈依啊，他的所有的本体和分类、修行方法、发菩提心的有关的、有关金刚萨埵的、有关曼匝的、有关这个上士瑜伽的，反正这一系列的法我都要懂。虽然所有的法不一定都要学、都要通达，但是呢，我要学的这个必须要懂。啊，必须要懂得怎么修，而且必须要懂得遣除这个怀疑。然后你因为这个是你要用的东西啊，你要用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是有一些就智慧在世界上也是有很多这些，他智慧大脑很强大的一些，他也可以同时学很多东西，对他来讲不成问题。但是呢，对一般的人来讲呢，你的专业学好就行了，你要用的这个专业你必须要学好啊。这个呢就相当于这种情况。那么对修行佛法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的智慧够，时间也够长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去学所有的这些佛法，浩如烟海的佛法都学。但是呢，对一般的五浊恶世寿命有短促的这些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要学的这部分，比如说中观，对吧？波罗蜜多空性，这个很重要。那么无论如何，我要通达的，我要通达，我要懂怎么修。那中观学完之后呢，这个生缘次第的这个密宗见解或者大圆满见，我要懂啊。反正这一条线我懂了就行了，别的方面呢，就是说暂时不懂也问题不大。所以说对我们要修的这个必须要正确无误，一清二楚。那么这个通过什么来达成呢？这个也必须要以啊，就是说一定的时间去闻思，一定的时间去闻思的话必须要去通达，否则的话你就修了半天，你不知道到底修的这个是有什么样作用，或者怎么样修错的还是对的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是浪费时间了，就不好了。从前阿底峡尊者住在泥塘时，降那穷敦巴、中敦巴、哈昌敦巴三位格西请尊者讲述正量的宗派。那么就是说是阿底峡尊者住在就说是拉萨附近有一个涅槃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好像阿底峡尊者也是在那儿入灭的吧，现在好像有一个涅槃涅槃一个杜姆寺，有阿底峡尊者的一个杜姆像也在那儿供奉，还有他灵塔也在这儿，好像是在路边上吧，应该是。那么就在这个他住在泥塘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三个敦巴嘛，都带着敦巴的这个三个弟子、三个格西，请尊者讲述正量宗派，这样的就是讲音名，因为就阿底峡尊者他通达所有的佛法的一种所知嘛，所有佛法的显密的教法都通达，所以说他们就想请这个尊者讲音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尊者说，无论是外道还是内道，佛教都有许多宗派，外道也有很多宗派，佛教内道呢，内道佛教也有很多宗派，但全部是以分别念串联起来的。这个是指这个音名那一部分哈，就是音名那一部分呢，是针对于有很多部分，比如说世俗方面的分别啊等等概念呢、啊，就音名方面的一些正量，所谓的一些音名的逻辑啊推理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分别念串联起来的。啊，它是针对我们的凡夫人的分别心能够通达的，能够去推理的很多东西呢，就串联起来的。不可胜数的这些分别念没有多大必要，就是说去分析这个世俗显现法的名称， 这个名称它带有它有多少种意义，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没有多大必要。当然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阿底亚尊者他不是说要完全否认所有的英明啊，不是要完全否认所有的英明，因为英明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我们的这个英明七论啊，或者说四量论，尤其是四量论成量品当中，他也讲了很多有关如何对佛陀升起信心的方法，如何对正法，就是说 佛法是正清净的正道产生产生信心的方法呢，在这里面都有。但是呢阿底亚尊者这里面要讲的是更深的意义啊，对我们来讲更深更精华的意义，他要凸显这个。他凸显这个的话，他就说为了凸显这个更深的这个教义，所以他就说这个英明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论点呢，其实呢就是都是很多分别念去了知的很多这些概念啊、逻辑啊、辩论啊，怎么样去辩论胜过对方，怎么样辩赢，这方面的话其实很多都是分别念，没什么很大的意义，是这样，没多大必要。人生转瞬即逝，如今是归纳精华要义的时候。这个人生呢很快就过去了，像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一眨眼呢几十年都过了啊，有些三四十岁，有些是已经四五十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学习佛法的人也是一样的，从皈依到现在一眨眼啊，十几二十年都过了，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人生呢就时间过得很快啊，过得很快的话就是说要应该到了归纳精华要义的时候，要懂得归纳精华要义，而且去实修实践这个精华要义的时刻，是这样的。然后相对而言呢就说是这个串习我们很多分别念的这些必要不大啊，如果能够通过学习，比如上师老人家给我们讲英明的时候，反正就是其他的中观啊这些讲的特别多，菩提心讲很多，但是就是说英明方面讲的不多。一个是以前讲一个量力保证论，讲个两次量力保证，最早的是九几年的时候讲过一次，然后呢后没讲完，后面的话又讲了，又重新翻译又讲了一次这个量力保证，后面又讲翻译讲了陈亮品。这样当然这个陈亮品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必要特别大啊，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必要性已经讲了哈。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针对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其他的很多呢就是必要不是很大的，就完全就是讲怎么辩论呢，怎么胜过别人呢，意义不是特别大。针对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还是就是说怎么样去修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心放在精华的要义上去归纳的话意义更大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呢花一些就可以了，对学英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了这一些就可以了，然后用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时间去学这个辩论啊，这个意义的确不是特别那么大，实际上必要不是那么大。所以有些修行者有些祖师们也是会对有些这个特别喜欢英明的人呢也会有些怎么说呢，有些批判吧，或者有些批评，就是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辩论啊，都是反正在辩论这方面的话意义确实不是很大。有些就有些人说有些人进寺院几岁进寺院就开始辩论，现在已经头发都白完了，就现在的七八十岁了还在辩论，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说有时候呢该辩论的就该把这些问题理清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更多的时间要放在修皈依啊，对三十三宝的信心，怎么样修菩提心啊、空性啊，这方面呢应该多修，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人生有限的话怎么样去修持能够调伏我们新的正法，这个特别关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祥纳穷敦巴问，那么该如何归纳精华要义呢？那么精华要义这么重要怎么归纳呢？尊者教诲说，对等同对等同于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修慈悲菩提心，为了他们而勤奋努力及集二种资粮。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精华要义的归纳，就是说是这个发慈悲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要归纳的，我们或者说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学修的重点不能够离开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努力的去闻思有关慈悲菩提心的教义，一定要通过打坐啊、集资精藏、回向发愿的方式，让我们心中升起这个慈悲菩提心。慈悲菩提心当然就是利他的思想了，就一心一意的就把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养成的习惯就是为了自己啊，就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范围扩大一点就是我的亲属我的这些就是说和我有关的这些人，其实还是这个圈圈还是一个很小的圈圈的，别的和自己没关系的人自己就不愿意管，仇人呢更不必说了，绝对是打压的对象，是这样。所以怎么可能去利益这些呢？不可能。但是菩提心不是，菩提心就是不管是自己，反正自己之外的自己亲友也好，不认识的人也好，怨敌也好，任何一个种类的友情他都是要平等去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一种慈悲菩提心呢必须要升起来，那为了他们，为了利益他们，勤奋努力的汲取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因为就是要利益他们呢，你必须要自己通过修行要达到某个高度，而达到这个高度的途 途径，一个是集聚福德资粮，一个是集聚智慧资粮，只有通过这两种资粮才能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那第一个精华，第二个精华呢，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善根回向所有众生，愿与一切有情同获圆满菩提。那么就是说你集聚了资粮之后，你还懂回向啊，还懂得回向。如果不回向呢，如果不回向，这个回向的意思啊，上师老人家再来讲啊，这个所谓的回向啊，就是用于啊，用于什么地方？你这个，你这个钱，你辛辛苦苦挣的钱呢？你这个钱怎么用？啊，这个就是说，你辛辛苦苦积累了这么多的善根，你的善根到底用在哪个地方？是用在你自己升官发财呢？还是用在你后世投身到天界呢？还是说用在这个，我这个善根用在利益所有的众生，让众生都成佛，让众生都去获得永远没有痛苦的安乐的果位？就看你这个善根，你辛辛苦苦积累了，怎么样使用这个善根是利益最大化的？所以说呢，佛菩萨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是让这个善根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为你回向的范围越小，它损耗的越快，然后你回向的范围越大呢，它就没办法永远不会损耗干净的，因为它的这个众生是无量无穷无尽的，佛果也是无穷无尽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由此产生的一切善根回向所有众生，愿与一切有情同获圆满菩提，愿我和一切众生都成佛，都获得最圆满的果位。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善根呢，要懂得用，就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去理财，懂得去投资这个善根。到底怎么样投资这个善根才是最好的一种投资呢？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善根如果用不好，它就是一种损耗啊。如果比如说这个善根如果辛辛苦苦的修了十万个大头，然后回向的时候呢，回向我下辈子升天啊，然后让我下辈子就获得一个大富豪的果位，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回向之后呢，这个十万个大头它最后就会成熟，它就会按照你的意愿去成就回向之后，它的善根就会这样去用，就成熟了。成熟之后呢，就下一世就变成很大的富翁啊，是世界第一好还是宇宙第一好，这个都问题不大，反正就是会让你得到一个大富翁的位置。但是呢，你的生命就这么长，当你在这一世当中大富翁的这个过完之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一笔善根，这一大笔钱，这一笔大一笔就资粮就被你用在这个方面，相当于就是一种损耗了。但是呢，其实你还可以，你的目标还可以再大一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心量大的话，我把这个善根用于一切众生，或者我愿我和一切众生同时成佛，这个目标大，那么这个他目标很大的缘故呢，他的善根就不会穷尽，因为众生是无穷无尽的，乃至于众生没有成佛之前，你的善根是不会穷尽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懂不懂用这个善根，这个回向是大有讲究的，是这样。如果不懂回向的话，这个善根好好一笔善根在你手上没有懂得使用，就被你损耗掉，就把你浪费掉了，是这样的，没办法让这个善根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心量越大啊，心量越大，你越舍得把这个善根布施给众生，你获得的就越多。越你对这个善根的这个执着越小啊，你能越能够安住如梦如幻的空性，你得到的善根越清净。这个就是因缘法则啊！如果你了知了这个因缘法则，你懂得用，你可以让这个利益最大化，自己和他人在这个里面得到最大的收获。如果你就只是想我自己，但是呢，你得到的是很少的，众生也没办法在你这儿得到该有的利益。但你自己呢，你因为独吞这份善根，你觉得独吞这份善根是最好的，但是呢，恰恰是因为你这个狭隘的心胸，阻碍了你这个可以无量无边成熟的一种机缘。就是因为你狭隘的一种投资的眼光啊，被你就说是这个什么了，被你就消耗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其实也是这个啊，这个菩萨道的修行，菩萨的心量，菩萨的修行和这个一般的人的修行呢，就类似于在世间当中，我们再来讲啊，类似于在世间当中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伟人，他的战略的格局，他的格局很大的，和一个一般的老百姓，他只能看到这个月的收入这一部分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的眼光特别的大，心胸特别开阔，所以他最后得到的果位那就是佛果啊，他开始引导一切众生走向于成佛的道。那么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话，现在还在轮回里面苦苦挣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按照佛的一种这个佛陀的一种智慧观察，我们以前都没得过天王的果位呢，我们以前发达过没有？发达过，现在还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在上班啊，是这样，还在苦苦的挣扎，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话就是说三无数劫之前佛陀为了一切众生利益，他拼命把自己的善根给众生回向，不断的回向，不断的回向，他最后呢三个无劫过后之后他成佛了。 啊，完全是。那么我们从那个之前，我们和佛陀一样，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他是凡夫，我也是凡夫。他现在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佛，那我们现在还在挣扎，还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在挣扎，就可怜到这个程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他的一种心态，他的一种这个不一样的一种，他的一个心胸不一样，他的结果完全决定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要，现在我们可能是要接受说我们要利益一些众生，完全不考虑自己还有点困难，还有点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就在这个菩萨的培训班里面来啊，受一些培训。就说你要做一个是吧，你要做一个伟大的投资人，你必须要进来开阔你的眼界，要把你的心胸怎么样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再去做这个修行才有用。所以菩萨培训班就是这样的，我们进来之后呢，怎么样培训你不要再考虑自己了，不要再考虑你的身边的一小撮人了，你要该把这个心胸打开，要考虑一切众生，伤害你的人也好，不认识的人也好，或者说你的亲人也好，反正你要考虑他们所有人的利益，怎么样让他们过得更好，怎么样让他们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利益？这方面想的越多，你的心胸就越清净，越跟你越不考虑自己的话，你自己得到是越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回向也大有讲究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回向呢，这一笔啊，这个善根有可能就用错了。你回向，你回向错了。但是有没有悔改呢？有没有可不可以修改一下我的志愿呢？也可以。以前我不懂回向啊，我把回向，我已经把我的以前的善根回向，我下一次变成大富翁了，怎么办呢？我重新再回向，是这样的，以前那个就不算，然后我重新回向，以前所做的一切善根呢，我回向利益众生，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愿我和一切众生都成佛，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还是可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窍诀呢是并了知这一切的自性为空性，法相如梦如幻。然后呢，第三个精华呢就必须要修万法的本性，万法的本性就是说。修慈悲心也好，利益众生呢所成的福果，乃至于我们的一切的所见所闻，都是无自性的。它的本性就是无自性的空性。我要相应于这个本性去修行，随着呢就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法相如梦如幻去修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以相应于这个真实的法界实相。这个叫做精华的要义。所以这里面讲呢，第一个呢是对众生发菩提心，第二呢是善巧的回向善根，第三个呢是要了知这个，就是说是修二智粮和回向的时候都是三根体空，如梦如幻的方式去应对着一切法，这个就是精华呢。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不知道归纳修行的精华要义，那么表面上了解懂得知晓的再多，结果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由此可知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归纳 修法的精华，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没办法落在慈悲菩提心，落不了利他心上面，全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一个大损耗。第二呢，你不懂善巧回向，这个也是一大损耗。如果你不相应实相来讲的话，你没有找到一个相应实相的修行，只是还是在就是说世俗地上面去修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一种修行。所以说如果你不懂呢是我们的修行有可能就是纯粹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回向啊，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啊，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把这个善根捂严实点，千万不要给别人去回向了，你越捂的严实它损害的越快，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越敞开呢，这个时候呢就属于自己就说是这个得的越多，这个就是一个因缘法则。但是一般的人呢，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般的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嘛，他这个知见没办法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懂得怎么样去善巧使用。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一辈子的话，假如说我们一直处在以自私自利心修行的状态，我们一直处在一种颠倒回向的状态，一直都以实质性去修行的话，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修行佛法当中应该有的三个精华我们都错过了，三个最主要最关键的修行的含义我们都没有接触到，那就太可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反观这个法修完之后，反观我的这个修行，我今天的念诵啊，我的文法啊，我的修行啊，我今天积累福德智慧之量，我是不是真实的为了众生的利益，是为了他们在集资进账，我做完之后我是不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成佛，为了自他众生能成佛，我做了这样回向的。第三个，我的所修行的当中呢，我是不是有相应于空性的见解啊，如果有给出了标准呢，我们平时就要反观，如果有我们继续让它就说是更有质量，如果没有呢，我就要想方设法让它有。那么这个呢就找到了一种修行的这个精华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呢，就由此可见呢，我们如果不知道归纳修行精华，那么表面上了解的再多，懂得的再多，知晓的再多，结果也起不了什么真实的作用。这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说，该有的本来应该利益最大化的起不到，而只得到一点点的利益， 就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是你不以慈悲心去集资进账啊，积累资产有没有利益也有，很小。你同样就是说是，比如说两个人同样在顶礼，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善法，但是一个人他是安住慈悲心啊，利他心在做，另外一个人呢，只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这样一个顶礼，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动作在顶礼，但是呢，他相信他那个功德的叠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他是飞速在增长，一个人就是增长缓慢。回向也是一样呢，就是说这个功德在摆在这儿，反正你怎么用它，如果你的心量大，它就能够利益最大化；你如果不懂得用，它就只有这么大。被你自己的分别念束缚，不是说别的，它被你自己的狭隘的心胸所束缚了，它注定大不了，它没办法大，是这样的。在这个善法，它本来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无记法，它可大可小。它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啊，它自己没有一个属性的，你想把这个善根用在哪儿就用在哪儿，你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胸越大，你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见解越清净，你就越能够有效的支配这个善根，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知道的很少，你的心胸很狭隘，你要支配这笔钱很困难的，他就没办法，注定没办法让他利益最大化，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相不相应实相啊，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来讲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佛法的修行呢，我们要学，否则的话我们不学佛法就觉得只是外面烧个香磕个头啊，只是什么样的，它绝对不是佛法的意义。佛法的意义其实真的来讲和我们的这种身心，和我们的修行，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啊，完完全全都是这样一种自信的。下面就讲一个案例哈，了知的很多，懂得很多呢，其实如果不知道归纳要义的话也不行的。下面讲个案例，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西藏时，大义师仁钦桑波迎请尊者。那么阿底峡尊者被请到西藏来弘扬佛法啊，就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前，就是他的一种这个前弘期的教法，前义的这个教，前弘期的教法呢，就是说受到了损害嘛，所以后面的话引请阿底峡尊者重新来弘扬这样一种正法。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了大义师仁钦桑波。仁钦桑波呢，也是他从这开始呢，就是前义和后义的一个分界线，从仁钦桑波开始呢，就到了后义了。那么仁钦桑波呢，就是说是大义师仁钦桑波迎请尊者。当时尊者问义师，您对诸如此类的正法了知的如何，并逐一加以询问。结果义师似乎无所不知。那么这个仁钦桑波呢，他也是一个大学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阿底峡尊者他也是一个班智达啊，就是说是一个政府者，也是个班智达。所以说他们两大智者的对话，他不是像我们两个人碰到面之后问一下你吃了没有，或者今天是哪去，就很简单。他不是，他们的问答都是很深的。所以阿底峡尊者问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显中密中的方方面的问题都一个一个询问。你对这个法了知的如何？你对那个法了知的如何？这个大意是呢，每一个都能够回答。哦，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的，是这样，每一个都能回答，是这样的。所以阿底峡尊者就很欢喜啊，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结果意思似乎无所不知。尊者十分喜悦的赞叹道：“极为稀有啊，在藏地。”有像您这样的智者我都不需要来了啊，他就很高兴呢，就什么都懂啊，不管是问什么法都懂。他们还说就是说现在没有人能够通达佛法了，结果这还有一个大意思，这个很就是说对所有的法律都了解了，看起来我都不需要来西藏，是啊，有你就够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接着又问到，那么在一殿上该如何修行这些法呢？那么在一个坐垫上，在一座上，对你刚刚我寻的这些法应该怎么修？义师回答说，应当遵照各个宗派所说来修行吧。意思说这个修呢，就按照各个宗派所说的一种传统来修，比如小乘他就按照小乘的规矩来修，大乘按照大乘，密宗按照密宗，就按照各个宗派的所说的修持吧。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也讲哈，就说是他这个义师仁波有他的佛堂有三层，最下面一层呢是小乘的，都是供奉的是小乘的这些佛像，第二层呢是显宗的，最高最上一层是密宗的。他分别是就说是早上、中午和晚上就说他都是在那个三个不同的地方修不同的法，他是也是这样去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他说应该按照各个的宗派所说的修持吧。尊者说意识错了，看来我还是有必要来藏地。他一回答之后，阿底峡尊者就不是很满意的，是这样的。他就说意识你回答错了，不应该是这样的，看来我还是有必要来藏地的。意思问，那么应该怎样进行修持呢？尊者指点说，应当将一切法归纳为一个要诀的修持。那么意思说，那应该怎么样去修才对呢？尊者说呢，应该把所有的法归纳在一座上面，在一座上，所有的法归纳一个窍诀的修， 这个就是正确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上师的窍诀，如果没有上师窍诀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归纳，把所有的法怎么样归纳在一座上面去一个要诀的修持呢，就不懂了。所以说呢，这里面就讲了，如果说知道了很多，但是不知道归纳精华要义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也没办法真实的契合，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没办法契合了精华要义的实修。可见，我们必须在了知上师所传授的窍诀的基础上，总结实修的要点来修行。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呢，在了知上师所传授的窍诀的基础上，而要懂得这个总结，所有实修的要点。所以上师给我们传很多法。然后传完之后，上师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应该在一座上面如何去修行，在一座上面怎么样去修行这样所有的法要。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法要在一座上修行的话，首先也必须要单个单个的学，首先要单个单个的学，学完之后呢，才可以把所学的东西归纳。如果你都没学过，你归纳什么呢？对吧？没什么可归纳的，因为你本来就啥都没有，你没什么归纳，你只有一个，你归纳也就这一个，就没什么归纳的东西了，是这样的。你再归纳也是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呢，所谓的归纳就是说，你首先要把该学的学啊，把所有有关的这个法要都学，学完之后呢，最后上师告诉你，哦，你在一座上面就这样去一座上面去归纳所有的要点的修行。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次第学有关的不同阶段的法各个不同的法要学，学完之后要懂得窍诀性的归纳。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菩提心呢，就是说是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自性他众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归纳。入行论的这个法这么多啊，整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那么多，但怎么去修呢？是不是？当然我们可以各送子，可以送子去修，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如果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通过首先修四无量。四无量修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就说是修持自他平等啊，这些就直接就进入到菩提心的那些它的本源当中去。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窍诀性的修持。然后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空性和如来藏这些修法怎么样修持呢？有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升起次第的方式，深远次第的方式，在一座上面就把所有的空性和光明如来藏都可以修完，是这样。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归纳窍诀的一种要点。但是要归纳窍诀，你必须要有前面讲了，你自己要有这个资源，整合的资源，否则的话，你没有东西可以归纳，那就不行。所以有些人说，哦，既然这样我就不学了，我就去学一个归纳完的要点就行了。这个要点，这个窍诀，它是针对谁是窍诀？如果你什么都没学，这个对你来讲就不是窍诀了，因为根本啃不动。它是一个密码，你打不开的东西，它是高度的一种浓缩的东西。高度浓缩，你如果是没学过，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学过之后呢，这个窍诀，它归纳出来窍诀，你一看，哦，这里面什么都有。什么你能看出来你们什么都有，是因为你学过，所有都学过了知过，然后你只不过是不知道怎么去整合而已，资源都有啊，你说这个资源也有那个资源也有，但是这个是个缺一个领导，就把所有的资源怎么样整合起来，整合起来之后呢，让它发挥一个最大的功用。咱们学的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学了很多，这些东西都学了都有了，但是怎么样去整合呢？这个需要一个窍诀啊，一个上师的窍诀，把这些所有的要诀整合起来啊，你就这样去修行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一讲到这你就懂，为什么讲你就懂？因为你有这些，只不过你不懂怎么去整合而已。所以说前面的这些准备啊，这些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学窍诀之前的这个很多法语的学修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阿底亚尊者给仁青上师意思所讲的这个归纳成一座，如果这个是阿底亚尊给他一讲，他就懂，马上就懂，他就知道应该怎么修。但如果说是如果是阿底亚尊者这个对象换一个人啊，换你我去，那可能就他就不会这样想，哦，可以你这样很不错，你这样修下去就可以了，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的对象是什么？他对象是通达一切法的人，他只不过就是说缺少一个怎么样把他所懂得的一些法整合起来的这一点他没有。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明眼的上师，上就是他来给他做一个事情但是呢，如果说他对象换一个，那就不行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案例，我们要不是马上把这个放到我们身上去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多学了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即使清清楚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实地修行，也无济于事。那么，即便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懂得归纳要诀，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没有实地修行也不行。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懂得归纳要诀，但是呢，懂得之后还不够，还必须要去实地修行。这个实地修行就要必须要通过，比如说打坐的方式啊，或者通过在我们修法的时候，比如说在放生的时候啊，在顶礼的时候啊，在念咒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知道的用起来， 用起来，就是说这个念咒本身它是一个可以使用这个法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机缘嘛，就是说我怎么用呢？我这个窍诀怎么样在用在这个念咒上面？怎么样用在我的就是说供曼札上面？怎么样用在我顶礼上面？这个是你要知道之后要去用，每天要去用，越用越纯熟，是这样的。米拉兹巴尊者也亲口说过，就像饥饿的人仅仅听到食物还不够，必须要食用，同样仅仅了知正法没有利益，必须要进行实修。米拉兹巴尊者讲呢，就好像饥饿的人单单听到食物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吃才能够解决他的饥渴。同样呢，仅仅了知听闻的这个正法啊，这样好那样好不够，那必须要进行实修啊，必须要实修。比如说对四加行方面的要实修，对五加行方面的也要实修，这些方面呢就知道之后呢要去做啊，是要做。当然就打坐呢，它只是其中实修的其中一项而已啊，其他的很多很多都是一种，它有很多很多实修的一种这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对治自相续的烦恼与我执啊。下面呢就要归纳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的目标啊，就一定是对治自相续的烦恼和我执，是这样。所以我们修行，比如说菩提心也好，还是所修行的任何佛法也好，其实都是内观自性，都是要对治我们自相续当中的烦恼贪嗔痴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个无始以来最就是说最强劲的或者最了义的愿底，就是我执，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哈。米达兹巴尊呢也曾说，世人常言饮食好与否，观其面色方知晓。同样佛法小于佛法懂与否，修行好与否，看他是否已经对治了我执与烦恼便可知晓。这个也是一个窍诀。米达兹巴尊者他讲的时候呢，是世间人常说饮食好不好，这家人的生活好不好，和他们吃的好不好，看他们的脸色就看得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现在中国人的这些，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这个精神面貌也好，还有这些肤色也好，和你如果拿到50年代去比，是吧？60年代去比，那不一样的。你看到以前那个相片和看现在的相片，真的不一样。他的一种生活的确是很大的改变，他从外表这方面也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显现的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说，一家人即便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们家的饮食怎么样就看他的脸色看得出来。如果真的是这个吃得好的人，他基本来讲啊都是脸上有光啊，或者是怎么样胖胖的，这些可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即便不胖他也是有光泽的那种啊，他是有光泽，是。所以说就是说他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这个情况，是。所以说观其面色方知晓。同样呢，懂不懂佛法啊，懂不懂佛法，你到底懂佛法还是不懂佛法，要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对治的烦恼，他对治的烦恼的程度怎么样。如果真正懂佛法的人，他肯定是对治烦恼也是卓有成效的。那么就是如果他是表面上懂啊，这个人讲法很厉害很懂，但他的烦恼没有减弱，这个不叫懂佛法，是这样。所以说呢，就佛法懂与否要看他的我执和烦恼对治怎么样。修行好不好也不是说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修行好的证书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一种那个头衔啊，这个不是，或者说别人说他修行好就都不上算啊，都这个都是不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修行好不好呢，就要看他是不是对治的烦恼，他自己的我执强还是弱，他的烦恼强还是弱。如果一个人的烦恼很弱，越来越弱，就说明他的修行是对的。如果一个人他的修行很长时间，他的烦恼没有减少，我执没有减弱，那可能他的修行的，要不然就是时间还不够。虽然有些时候就是讲，虽然他的方法是对的，但他的时间还不够，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表现出那种效果。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干脆方法就不对，是这样的。所以方法不对的话，你调伏不了烦恼。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你的方法是对的，但是你要给他时间。你要给他时间，就是说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路有1000公里，对不对？你现在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你才开出来1个小时，但是还需要时间去，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呢没到达目的地是因为他还没有到时间，只要给他时间就可以。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修行没有调伏烦恼呢，第一个是我们的修行的方法没对，修行了很长时间就是说没调伏烦恼，是他的一种方法没对。第二个呢是方法是对的，但是呢因为相续当中的烦恼很强大，他的负面的东西很强大啊，所以说呢他时间修行不够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显现出他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学这个是干什么呢，要反观我的修行对还是不对。 如果是对的，每一条都对得上啊，我就发菩提心该发的发了，然后我这些该做意的做意了啊，这些好像每个条件是对的，但是还没有调伏烦恼怎么办呢？啊，什么情况呢？我们就知道时间还不够，还要继续修，它力量还不够大。方法是正确的，力量不够大，还是没办法调伏烦恼。所以有些事呢，我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沮丧啊，不要觉得我们修行没有用啊，怎么样？不要沮丧，你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方法对，必须要学习，对着你要懂得，你要知道法本里面讲的这个正确的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有一个对照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参照。如果你不懂，就没有办法了。你到底对还是不对，不知道。那就麻烦了，是这样的，你是不对的，你以为是对的，那就错了，那就很麻烦。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学，学完之后，你可以有个分辨的智慧。有了分辨的智慧，你觉得是，哎，不对，这个地方我的修行和法本里面讲的不一样，那就要调整。因为法本当中这个是权威的嘛，这个教材是权威的，我们要依靠这个为标准。然后这个对的，对的我就继续修，啊，现在呢就还没有到达过，是我的质量不够，或者修行的力度不够，还有我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要我坚持下去，肯定会达到目标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就说了解了这方面的一种不同的情况。啊，博多瓦格西曾经请问中登巴格西法与非法之界限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后面这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语录哈，其实对我们修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博多瓦格西问他的上师中登巴格西呢，请辨别一下法和非法的界限，什么是正法，什么不是正法。中德巴告诉他说，对治烦恼则为法，不治烦恼为非法。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能够对治烦恼的全都是正法，都是佛法。所以如果这个法能够对治你的贪嗔痴基督教啊，这个就是正法。如果这个没办法对治你的烦恼了，这个就不是正法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然后第二点呢，是不随世间则为法，随顺世间为非法。如果说是这个不随顺世间的贪嗔痴啊，不随顺世间的杀生偷盗邪淫啊，不随顺世间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奋斗，然后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呢，不随顺这个，而是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这个没有随顺世间，这个方面就是法。随顺世间为非法。如果我们的修行啊，今天我修一个黄财神，然后明天我修一个长寿法，什么目的呢？啊，修财神黄财神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发更多的财，然后就是说修长寿法是为了让我的寿命更长，这里面找不到解脱的影子啊，没有一点点，找不到一点点和解脱有关的东西，那这个就是随顺世间法了，是这样的。那么你可以修黄财神，也可以修长寿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对不对？它菩提心在这儿。长寿是什么原因呢？啊，我因为要得到长寿的，要长寿的身体，有更多的时间来集资进账。因为如果我死了再去换一个人生，那就是说还不如现在我能够就在现在当前这个已经什么因缘的起源之下，我去好好的修行。所以他修长寿法的原因，他的目的是这个，那就是这里面就有出世间的这个因素。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完全是这样的话，就随顺世间是非法的，不随顺世间的是随顺于解脱的啊，随顺于大乘的啊，随顺于密乘的，这些都是叫做法。然后就说是这个随顺这些方面呢就叫法，然后不随顺这方面呢就说是随顺世间的方面呢就是非法了。符合经论则为法，不符经论为非法。经和论，经典是佛陀证悟之后把他证悟的境界和修行的方法讲出来的教言，这个是经。论呢是有智慧的菩萨解释佛经的，这个叫论。所以说呢，经和论是标准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标准。标准的话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修行你去对照经论完全符合，那就是法。如果你对照经论的时候不符合，和经论当中讲的和你自己正在做的正在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就是非法，所以必须要调整，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点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果为善是正法，结果为恶即非法。然后它的结果，它就是做完之后它的最后的结果呢是善的，这个就是正法。如果结果是恶的呢，就是这个不善的，是恶的，这个就是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法和非法的一种界限。然后呢，下面讲就是阿舍里吉公这样说过，诚信因果不虚是下根者的正见，正悟内外诸法现空绝空双运是中根者的正见，正悟所见能见正悟所证智慧三者无二无别，就是上根者的正见。那么这里面就讲见修行果，从四个方面来进行案例。和那么就是说是见修行，首先是见呢，见分三种，一个是下根者的见，下根者的见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作为修行的大家，首先要诚信因果不虚， 因缘法则，这个我们要承许，是这样的。承信因果不虚呢，是下根子的正见，或者是我们的基础啊，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应该有的基础，首先有这个因果的正见，然后呢，就是说证悟内外诸法现空绝空双运中根子的正见。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继续修行，或者说对中根子来讲啊，了知内外法现空无二、绝空无二这方面的话，就是属于中根子的正见。然后证悟所见能见所证智慧三者无二无别，上根子的正见。最后我们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所见的，就是说这个所见呢也是空性的，能见呢我们也是空性的，所证的智慧三者呢也是空性的，三者无二无别呢，这个上根子的正见。所以这个正见呢也有很多的层次，对我们来讲呢，可能也许最高的我们还做不到，中等的话正在学习当中，但是呢下就是说最基础的这个因果不虚的正见，无论如何这个要达到。没有一个说我是中，我是上根，我不可以对因果这个我可以乱来，这个没有的，是这样。这个方面呢就说明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根，主要是它一方面来讲是下根，一方面是基础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空性要了知空性，它必须要在因果不虚的诚信因果不虚的基础上才可以修行，否则的话就不行的。下面是修呢，也分三种，安住于一元等持是下根者的正修。那么就是说下根者的正修是什么呢？安住一元等持，就前面我们讲的在讲禁律的时候所讲到的，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一心不乱啊，有一心不乱自心一处的这种，就这方面就下根者的等持。安住于四种双运等持中是中根者的正修。那么就是说是中根者的正修呢是四种双运，四种双运前面讲的就是现空双运、绝空双运两种，还有两种双运呢，上次讲当时讲义当中讲了哈，乐空双运和明空双运。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呢是一个意思，那只不过是侧面不一样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针对于这个针对于现在不清净法的，和然后呢就是说是现空双运，还有针对于这样一种清净法的这些，或者针对于觉悟觉性的，觉性本来也是空性的，这个光明也是空性的，乐呢大乐智慧这个也是空性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四种双运的都是平等的，这个等次呢是中根者的正修。然后呢上等者的正修呢是无有人修所修感受三者并与无缘中安住，即是上根者的正修。就上根者的正修是没有什么所修的，他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人修者，也找不到一个所修的。那么这个没有人修所修和没有感受呢，他是完全的知道，完全了悟本性当中平等，本性当中的确没有这个一个人修所修这些，他就上面安住在这个最高的境界当中，最了悟的实相当中的话，这个就是上根者的正修。下面是行呢，取舍因果如护眼珠是下根者的正行。那么就是说正行，行呢就是在起定之后，那么就修和行之间的差别哈。修和行的是差别，修呢一般是入座，座上叫修，下座叫行啊，就下座叫行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下座之后，我们打坐啊，比如说今天我在座上修了菩提心，或者在座上修了空性，这个叫做上座，这个叫修。然后从座位上起来之后呢，在日常的行住坐当中，这个叫行啊，行住坐的位移当中叫行。那么这个在行当下座的时候怎么修呢？因为它上座和下座要尽量连在一片，连在一起嘛。下座的时候怎么行呢？就是说是取舍因果如护眼珠。你再就是说是在下座之后呢，你要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就是如理如法的取舍。这个不是见解上面的取舍，这个见解上面的一种这个因果不虚啊诚信，它是真正去做的过程当中。真正去取舍因果的时候，就是如护眼珠。我们对我们的眼珠是非常，就是说是珍贵的，很大，经常保护。一出事情马上就闭眼睛啊，或者挡眼睛啊，这样的。因为眼睛呢，就是说是对我们就很珍贵。所以说呢，就我们对因果的取舍，也像保护眼珠一样，这么谨慎，这么小心。这个就是下根者的正行。所以说，这个正行呢，就是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正确的？要看你自己在下座之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这个取舍因果是不是很重视啊？是不是特别特别重视因果？如果有，这个就是正行，这个是下根者的正行，是这样的，最基本的。以诸法如梦如幻的境界而行持为中根之正行。那么就中根正行呢，是在取舍因果的情况之下了知它如梦如幻啊，就是说它本性是空性的，在如梦如幻境界当中行持这个取舍。然后呢，就是最上等的是无有一切所行者，即是上根者的正行，没有人心所行和这样一种行的业，这个方面就是上根者的正行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安住在了一种这个没完全没有就任何的一种趋势的状态当中，这个就是很这个层次特别的高。 这个这种没有任何取舍和一般的凡夫人没有任何取舍是完全不一样的。表面上看都是没有取无取无舍，但是呢，就是说是相应于本性当中的无取无舍，和就是说是无知者就是说无畏那种无取无舍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层次的事情。然后呢，果呢是什么呢？果就没有分三种了，是这样的，所有的果是一样的。就说这个修完之后就见修行，行完之后就果，它真实的果是什么样的呢？我执、烦恼、分别念等日趋减少，是上中下三种根基的真实软相。反正就是说你的就是说见修行，它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软相是什么？上中下三种根基的真实的果，它就是只有一个，我执逐渐减少，烦恼逐渐减少，分别念逐渐减少，哎，这个就是这个真实的真实的一种软相。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真正修行的时候呢，最后要达到这个程度，不管你修什么法，反正最后要一定是衡量我们修行是不是成功的标志呢，就看你的我执是不是减少了。学菩提心之前的我执和学完菩提心之后的我执，修空性学完中观之前的我执和修完之后的我执，一个阶段之后的我执是不是减弱了，还有贪欲嗔恚嫉妒傲慢这个是不是在减弱，这方面呢就是衡量的标准啊，就是一个成就的相，就是这个。所以如果这些都没有减少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那就肯定是他的修行上面哪个地方有问题，他可能必须要去调整的。吾等他波仁波切在《圣道如意宝》中所说的与此完全相同。那么冈巴尊者呢，在《圣道如意宝》当中也讲了这个。因此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必须了知归纳精华要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完这个正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说是做了一个好梦，沾沾自喜，特别可笑了，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那因为我们学完正法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他了知的多了，他的一种这个他的所见所闻的了知的非常广大了，所以就不会再认为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看到一点点光啊，或者说做了一个好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不会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就看到别人这些的时候呢，也不会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不了的乱象，因为自己不懂才会很稀有这些东西。如果自己真的懂了道理了之后，虽然自己有些时候没有这些神通神变，但是也不会那么去羡慕啊，那么去就说是这个追求，然后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说是被其他一些所谓的这些外相所去改变自己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修行佛法之后呢应该有的一种，作为修行者来讲应该有的一种素质，是这样的。这种素质呢是应该有的。所以说就学完之后就了知真正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相，就是应该是我执烦恼慢慢减少，内在的这些烦恼减少，外在的这个相再怎么广大再怎么样，这个其实呢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也说了哈，有些时候说哪个地方出现瑞相了，所以瑞相之后呢他们也会看一下啊，看一下之后也就没什么，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看到了就看到了，有的时候就是说也不去看。这个以前他们在学院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出现一些瑞相。有些时候像这个大金堂的玻璃上面，有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显现这个什么摩婆什么的像啊，这些就很多一些看了，我们去看了，是这样的。然后呢，有些上司呢就说去看了一眼就走，有些上司根本不去，啊，反正显了就显了，显了又没什么，反正他们心中呢有自己的这样一种境界。他不会就是太过于追求那种外在的相，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哪一个地方哪个寺院就是三天三夜显现一个佛，哦，那肯定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去看了。但有没有不去的呢？也有，可能就修行很高的人，他知道真正的现象是在自己相续当中烦恼是不是减少，像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说是不一定去，是这样的。但是去呢也行，看一下也可以，不去呢不看也没什么，对他来讲呢可看可不看，他没有觉得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个很稀奇的东西经证实不是 PS 的，经证实不是造假的，哦，那我们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就喜欢这些东西嘛。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真正修行好的人来讲，他就真正认为这个一个最了不得的就是烦恼能够调伏。就是调伏你自己的最难调伏的这个心。最难调伏这个烦恼，你的烦恼日趋减弱，你的我执日趋减弱，这个是最大的神通神变。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更大的神通神变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最难做到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修行的目标也是这样的，我们一直上师三知识学习佛法的目标也是为了这个，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别的目的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完之后呢，这个要清晰起来。就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脑袋里面很多这个目标不断的浮现，不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好像抓不住。但学完之后呢，这个叫清晰出来了， 啊，就看慢慢慢给清晰了，什么清晰了呢？哦，调伏我执啊，然后调伏烦恼啊，菩提心这个是正道，空性是正道，别的东西呢就自然靠边站了，是这样的，它就显得不重要。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呢，真正认真学完之后呢，这些对我们有用的就越来越清晰，没有什么用的呢，我们就它就会越来越靠边站，是这样的，我们就不会再理睬它了，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和这个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必须了之归纳精华要义，诚如全知龙金巴尊者所说，所知犹如空中心，所学知识无止境，精求法身精华义，必至无变之坚地。那么就是说无光尊者呢，他老人家也讲了，所知啊，一切的所知犹如空中的就是说繁星一样无量无边，所学的知识呢也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有限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所有的所学的知识，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古代的汉地的大德啊，他们也会针对有一些当时的有一些，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说《竹窗随笔》当中啊，莲师大师也讲了哈，他有些时候在《竹窗随笔》里面也针对有些出家人，他涉猎很广很广啊，就是说啊，学这个弹琴啊，啊，学书法呀，学了一些作诗啊，这些，他说这些根本没有用。这些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来讲的话，应该把这个主要的思想就放在就是说是这个调伏烦恼啊这方面去。这些很多东西是别人扔的东西，你把它捡起来干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也会就是做对修行者，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指引。所以说，这么多的所学的知识，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利益众生有必要，如果利益众生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去学一点，因为你没有这些，不掌握这些，你没办法和众生沟通，利益不了众生，这个不行，这个可能是不行，必须要学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多的所学，如果你说没有利益众生必要性的话，有些东西不可以不学，就不要学了，是因为所学知识无止境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现在应该追求法身的精华意义的时候。那么为了让我们真正的了知法身的精华意义，就是实相的意义嘛，就是说菩提心，还有就是说空性啊，如来藏，还有这些密宗的大圆满的见解，这些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必至无变之坚地，所以说追求精华法身精华意义呢，就是说必须我们要立志让我们的目标呢是趋至于趋向于无变的坚地，那么就是这个真实的佛果。无变的坚地是佛果的意思。在思维的时候应当断除一切争议，那么我们在前面是听闻嘛，然后就听闻的就是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修学有用的，这个必须要去听闻。思维的时候呢，也是要，如果就是对我们有修学有用的，听闻之后要去思维。思维的时候应该断除一切争议，就前面讲的一切所有的怀疑啊，就都要断除。就像印度丹巴桑吉尊者所说，寻求上师之教授时，应如母药寻觅食物一般。那么就是说就是帕达玛尊者丹巴桑吉尊者呢，他是这样讲的，寻求上师教养的时候呢，就犹如母药寻觅食物，就是这个药婴啊，他在寻觅食物的时候呢，他是就是说是不断的去寻觅，是这样的，他就不停止的去寻觅，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来来去去的这样去寻觅一个食物，他就锲而不舍的去寻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寻求上师教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再辛苦就飞得再远，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再辛苦的话，我们也是该去这个寻找，应该要寻找。因为去听法的时候嘛，寻求教养的时候，因为这个所有有关自己修行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在听上师教言。如果你这个听不了，没有办法听闻的话，那么就寻求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找不到一个给我们就是说传授教言的上师的话，这个不行的。所以寻求上师的教授的时候，也应该付出一定的一种辛苦。然后呢，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那么听闻佛法的时候很专注，就好像这个猛有一种野兽，有一种鹿啊，有一种野兽，它特别喜欢听琵琶的声音，所以它听琵琶的声音的时候特别专注。就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即便是这个时候这个猎人走到旁边用弓箭射他，他也不注意的，这种全神贯注的听，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心无旁骛的听闻这正法。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呢，要像野兽闻声一样就很专注的听。修行时要像雅人品味一样。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要像雅人品味。那么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品味。品味的话，就是一定要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获得一种感觉，或者获得一种觉受。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就修行的时候应该有品味到这个法味，法义的，就是说法本身的一种这个味道，必须要品出来。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品出这个法本身的味道，就是必须要上师老人家经常讲的，应该有一些感受，一种觉受很重要。 另外一种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哑人就放在哑人上面，哑人他就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你自己得到了这个法位了，你要如实去描绘的很难讲。但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哑人他说不出来，其实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你修法得到了一些觉受，也要不要随随便便讲，因为就是得到之后你再去讲的话，就很容易这个觉受就会丢失掉，就没有了。你丧失掉之后呢，相当于本身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你经常去讲的话，就说是很容易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应该保密啊，不管怎么样，升起一些觉受的时候呢，不要随随便便给别人说，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呢，他是带一种炫耀的心态去说，炫耀的心态它本身是一种烦恼。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是为了利他呢，就是讲一讲呢，这个也可以。但是很严格的修法当中啊，很严格的修行的标准当中，这个基本来讲呢，就说是这个不允许讲这样的。然后呢，就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那么就是说，北方人剪羊毛的时候，他就很仔细，一根都不漏掉啊，反正就是很仔细的剪。他就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法义他都要思维到量啊，这样。所以说思维的时候要非常细致。细致到成什么程度？细致到像北方的剪羊毛一样，就很细致。德国是要像云散日出一般啊、德国的时候就是云散的太阳出来了，一切的都是非常的清明的啊，非常清晰，是这样得到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明明确确的一种感受。我们务必做到啊，闻思修行不相脱离。所以说这里面再一次的强调哈，闻思修不脱离啊，只闻思不修不行。只修不闻思也是不行的，所以闻思修不脱离而进行。如吾等达波仁波切说，闻思修行互不错乱，齐头并进，就是无误的要诀。那么冈波尊者也是这样讲了，闻思修不错乱啊，就是像他的这个次第也不错乱，先听闻，再思维，再修行，这个也是他一种这个不加错乱的，是这样的。那不能够说先修再思维最后再听闻，那么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闻思修呢不错乱，然后呢，闻思有闻思的一种作用，修行有修行的作用，只闻思不修行是不行的，只修行不闻思也不行，这个也是不错乱的意思。齐头并进就是无误的要诀。所以说呢，就是闻思修呢齐头并进就是无误的要诀。很多大德讲呢，有些时候的寺院里面的一些僧人们，他们的规矩是什么呢？白天闻思，晚上修行。就白天的时候他花时间修，白天的时候花时间听闻，该听的听，该思维的思维，该辩论的辩论。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禅修。晚上早上的时候也禅修，这样也有。或就是说，是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闻思你懂了之后呢，就是说每天都有一个打坐的时间嘛。像这样你就把你通过闻思得到的一些这个智慧呢，你在打坐的时候就用这个，就修的时候就修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齐头并进就是无误的要诀。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闻思修的结果必须达到是慈悲心菩提心日益增上我之烦恼日渐微薄的目的。我们必须明确哈，闻思修的结果必须达到我们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呢日益增上，然后呢我之烦恼日渐微薄，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这样。所以说再讲了这些，主要是对我们凡夫人来讲的话，这个该重视的就说是往往不重视。所以说再讲啊，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慈悲菩提心要想方设法的让它升起来，我执和烦恼要想方设法的调伏。如果当我们发现了某一个作意、某一个行为有可能让我们的菩提心退失，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做啊。如果说这个事情有可能让我们的我执和烦恼增盛，这个事情就不能做，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学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导向方面，或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或者说是我们在索取所舍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正确的一种引导。发菩提心这一引导是一切正法的精髓，一切圣道的精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归纳的时候呢，就所有的发菩提心这一品的归纳啊，发菩提心这一品啊，这个引导呢是一切正法的精髓，所有正法的精华精髓呢就是发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叫就是说用一切办法要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一切圣道的精义，一切的所修的圣道，不管是那种就显宗也好，还是密宗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也好，反正就是说是一切圣道的精义呢就是这个菩提心，是有则必足，无则不可之法。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有呢就全部都具足了，没有的话就是没有的话一切的就是说是没办法具足，无则不可，是这样的。所以菩提心呢，它就是这么大的一种这个功用，虽然放在前行当中啊，但是绝对是可以作为正行的 作为对待的，是这样的。因为菩提心呢，它有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当中可以包括空性，圣意菩提心当中可以包括生源次第大圆满，都可以包括在圣意菩提心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就是说它绝对是属于那种有则必足无则不可之法。所以我们不局限在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地步，而诚心诚意修持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就说是那个不能局限似是而非好像就是说是，但是其实呢不是那种似是而非，也不能够处在似懂非懂的地步啊。所以说听闻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该修的这些呢必须要全都要认认真真的听，然后呢思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要修的嘛，所以很认真的是思维，修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就很认真的去对待去修行。因为这个呢反复的这个让我们了知呢，就是有了这个菩提心呢，就所有的大乘的修法都容易成就，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即便你再挣扎几个劫，然后呢也没办法成，因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没有，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你怎么去修你修这个什么法都没办法相应大乘的证悟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相应了之后呢就很快了相应了之后就很快。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定是要花时间一定是要想方设法花时间去寻找这个菩提心的教授，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思维，一定要去花时间去思维，一定要花时间去观修的。这样发愿回向的时候，也是要让自己相信的尽快的升起这个无畏的菩提心啊，再的去集资进账，所以相当相当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就修行佛法呢，就怕最怕是什么，就最怕似是而非就感觉呢就好像是对的，其实别人一分析的时候都不对。最怕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呢也懂一点，你说懂呢也好像就是说一问的时候呢好像也不是那么懂，模模糊糊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呢，就是摩诃婆伽也讲过以前我们引用过摩诃婆伽的观点。所以就是说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似懂非懂，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似懂非懂的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就会把善和恶混淆，因为就你觉得是对的，这其实是不对，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不确定的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想方设法通过那种比较精致的精密的很精密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来遣除怀疑，就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去思维，必须要很精细的去思维，越精细的思维引发的定解那才越稳固，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一个求加持记或者这一品的一种这个暂停记虽发圣心然却未升起，虽学六度然却具私欲，我与如我于痴众有情，修成圣菩提心起加持。那么这个是华藏波切最后呢，在这个讲完这一品之后呢，有一个求上师三宝加持的。那么他首先呢就讲出了自己的问题，当然华藏波切我们知道他是菩提心早就已经成熟的，他这样讲呢主要是给我们讲，因为我们在学这个论点是吧，给我们写了一个颂词让我们自己去让我们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就经常去祈祷加持我们升起来。那么第一个是什么，虽发圣心然却未，这个圣心是什么，这个圣心就很殊胜的菩提心，虽然发是发了，我们在上课之前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个心也发了，发了之后但是没有升起来。因为为什么只有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发心不重要，生心才重要。就是说发心呢就是说我嘴巴上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这个是不是发心，也是发心，但是呢它不是从内心升起来的，它的一种质量不高。所以说呢发心不重要，就是说口头上讲发心不重要，然后呢就是说是身心才重要，身心内心深处升起利益众生的心，这个才重要的。所以华藏波就是说虽发圣心，就是我们呢虽然发了心了，但是呢没有升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让努力的让这个发的这个心来变成升起来的菩提心。虽学六度然却具私欲，那么虽然学了六度不是持戒等等也在学的修，然却具私欲，但是呢就是说所学的布施具有私欲，也是为了我服务了，就我布施也是为了我布施这个财富布施这些是为了我让我以后更好。为什么，因为在经论当中讲，如果你布施的话，以后的它的一种这个益殊果很广大非常广大的益殊果，相当于你的财富会非常的丰盛，然后就布施这些供养宣花，布施宣花供养这些钱呢，或者供养这些香每一项都有不共的功德一看这个的时候就是心花怒放这些都是我的功德，以后会得到这个。所以持戒呢也有持戒的功德，安忍有安忍功德。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学了六度，本来这个六度是菩提心摄持的行菩提心的学处嘛，它本来是利他的，为了让一些众生成佛的一个方便，但是现在全部变成了为我就是说是这个集聚 让我享受这所有的善根的这样一种这个手段的。所以说呢，虽学六度，然却具私欲，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些修行者也有的这个毛病，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刚刚修习菩提心的人，就完全不考虑自利呢，那可能也是这个不现实的。但是呢，我们要逐渐逐渐发现这个问题呢，逐渐逐渐抽离出来，从私欲当中抽离出来，尽量多的想，哎，我这个布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无论如何，我持戒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逐渐逐渐去训练。啊，现在呢，我们一下子跳出来是不现实，但是呢，我们要有个目标，逐渐的从这里面抽离出来，靠近更清净的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具私欲，那怎么办呢？我与如我，于是众有情，我和像我一样愚痴的，没有升起菩提心，或者具有私欲这个愚痴的这个有情啊，修成圣菩提心起加持。愿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能够尽快的修成啊，这个升起这个最清净殊胜的菩提心，殊胜的菩提心起加持，祈祷具有菩提心的上师三宝啊，住于十方的佛陀、十地的大菩萨们，还有金刚上师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加持我啊，升起这样一种菩提心，一定要真实的升起这个菩提，再再的起到加持，再再起到加持。当然，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求加持，但是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自己要修。你天天只祈祷加持是不行的，是这个是一个助缘，主要的因是自己要修。修的方法在这一品当中前面已经讲了，先是四无量心，然后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这样的自行他众，就一个一个修下来，一边修一边祈祷，一边修一边祈祷，修五分钟我祈祷一次，呼唤一次上师三宝加持我升起菩提心，然后再修五分钟我再呼唤一次，因为他们是具有菩提心的人，我们一念他，我们就一念菩提心，修成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是修成的样子，就是佛菩萨，他们已经修成了，所以说他也是个榜样，也是他们有力量也可以加持我。所以说修一会儿，我就一定要去祈祷一下啊，就是说不忘失这个菩提心，一定要他们帮助我，再加上自己再去努力，这个内因外缘聚居之后呢，就比较容易修成这个菩提心。诸道之根本，发大乘殊胜菩提心之引导中。那么这个以上呢，那么发就是说一切道的大乘道的根本呢，发大乘殊胜菩提心的引导。就是学完了啊，但学完了不等于修成了，学完了只是了解了啊，然后有些知见理清了，有些原理知道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升起菩提心呢，可能还是需要努力的啊。修行者当中呢，道友们当中呢，这个善根啊，这个就是说有深有浅，有深有浅，有些很深，有些很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要升起来的。那么这个学完之后，以后下堂课我们就要学第三个，那就叫学金刚萨埵了，要忏罪，这样的这个呢也是很重要，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忏罪季了，哎，我们就是过段时间的这个金刚萨埵法会要开始了嘛，所以说正好呢学一下这个，对我们忏罪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伦的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拜这笔做你做了做了修。